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莫恩。
哎，莫恩，上回咱们把你在这里我在这里这几个字啊，无论是对耶和华是对我们的啊这个太太啊，它的重要性仔细研算了一遍，但是还没讲完。因为你在这里呢也不能像张飞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我以前认识一个老美朋友，那可是热心的，讲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，他特别喜欢帮助人。你问他什么，他都说好，我一定帮你。结果呢？
说吧。
他忙不过来嘛。
发现好多时候我有这毛病。
因为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，他还带着职，啊，他还有各种各样的侍奉，对吧？那当他说，我在这里我可以帮你的时候，他是以一个什么身份来帮你的？当然是一个美国友人啊，对不对？美国弟兄的身份。那他讲了做不到，你也不会怪他。什么样的人就不行了？我不但在这里、啊、你还得干什么？仆人静听。哎，这就不一样了。这仆人一静听啊，你不但在这里、啊、你还得把它做了才行、啊、
对，要尽了你当尽的份。
对，哎，跟你说话的是谁？是你的主人。
主人。
所以为什么主说，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你不要光看见这个负面哈、啊，不见得都进神的国。可是你怎么样？你要称他为主啊，口里要称他为主，这个一样的，这也是一个两刃的剑。不但在神的面前，哎，我们这个站对了这个立场，搞定了关系，用国内的话来讲，是不是？搞定了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，搞定了恋爱关系，搞定了主人与仆人的关系，你一样你也是给自己听的。你要知道谁是你的主，是你的主就做你的主。原则实际上是用在一切圣经上的话，你如果知道这些话是主说的，那你就不说了，你也不问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他是主，你是仆，这就行了。那你都弄对了，你都站稳了啊，也不回头，也没有借口了，那主人还说不说了？主人当然就继续说了。直到撒母耳，直到以利把这个诀窍交给撒母耳之前，神不说，对吧？那这个就很令人玩味了。从讲台上来讲的话，那就能够堵住许多糊涂无知人的口啊。
怎么说？
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也是曾经这样想过，也曾经这样说过，就是主如果叫我去非洲的话，我一定去。他如果叫我做什么事情呢，他一定会很清楚的让我知道。你听说这些话的毛病没有？啊，你的假设都是主没说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问题根本不是在乎主说不说，要不要说，有没有找到你。问题是第一你不在，第二你没有承认自己是他的仆人，就在这个职分上等他说，那他一定说。你没这样做，你虽然听见了这个呼召，你永远搞不清楚。我要弄清楚是不是出于神的。嘿，你先弄清楚你是谁，好不好？弄清楚了你是谁，这个位置站定了，还有一个好处，是什么好处呢？三章九节告诉我们的，
你就可以去睡了。
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个聪明，你就可以去睡，你可以去睡回笼觉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了，要是主人不吩咐，我就可以不走，对不对？可你虽然睡回笼觉，既然主前面叫你，你会不会心里时刻警醒，常常预备啊？那当然会了。哎，心里有事儿嘛，是不是？一点动静他就醒了。哎，所以这个就是 在这一段里面呢，我觉得可以说是就着服侍主来讲呢，圣经从创世纪到这里啊，除了那个替亚伯拉罕娶媳妇的老仆人之外呢，一个最清楚的范例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做什么。
我说不过你在教会当中，我相信你那边也有这样的情况。
你那边的情况我这边一定有，但是现在没有的话也只是因为还没赶上时髦，看着好了。你以为是海外的教会走在前面，实际上我们很多事情是跟国内的教会学的，效法，向伟大的祖国学习啊，学习。我们这边也开始越来越多的这个爱主老姐妹啊，姐妹传道人，越来越多了啊。我们这边也有各种各样的规矩啊，比如说结婚呐 你婚前如何啊，就不能在教会举行婚礼啊，我们这些东西通通都已经学来了。
我说的不是这个。
你说的是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弟兄请说。老头在这闭嘴。
就是我在这里的问题。
你在这里有什么问题啊？文哥最喜欢替你们解答疑难杂症，要不要把这亲娘子找上来一起打？上班的时候还没娶太太，好好把你一个人来你。
哎呦，我的意思是，就是沙漠我在这里的这个问题。就是许多弟兄姊妹，你让他去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会说他不在这里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你说他，你问他为什么不在这里？就是说这间教会的这边有一些事情需要你来承担一下，你愿不愿意来做了？我不行，
我
就算了吧，不要找我，
要找别人。对，
对对，就是我在这里的问题，我不在这里，就是这个。关键是你有些弟兄姊妹，我来这边时间也比较久。有些地方之内就是从开始就到现在就一直在这里好几年好多年了，但是好像就是我要就是要规规矩矩做一个负责的信徒。我在不在教会里面？我在，但是你让他去服侍的时候我不在这里，就好像我在不在都一样。就是除了就是说圣诞节的时候这些节目大家都需要去弄的时候参与，平时的服侍呢，特别是在讲台上的，只要是关乎讲圣经或者是讲道之类的，没有说想法去尝试啊，从来都是我不在这里。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？
你觉得他为什么他说他不在这里呢？
那就是他认为自己不够。
什么叫做不够？
圣经啊，没有怎么读啊，或者是读过什么东西啊，我又平时又不祷告，又不读经啊，又没有那么爱主啊。
就是你问蒙哥的话，蒙哥第一节要一定说叫他来听听节目嘛，对不对？听了节目不会讲到，不会查经，也可以爆料啊。这个情况当然是很普通。他之所以不在这里，因为他以为他不是仆人，因为他不是仆人，所以他就觉得自己不在这里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在那不停的转。我们服侍的人要帮助底下年轻的弟兄姐妹。蒙哥觉得他那个钥匙孔啊。不是从你在不在这里来做，而是从你是不是仆人来做。你把仆人的问题解决了，他就在这儿了。你不把仆人的问题解决掉，他在这里他可以跑一例呢，跑三次，那么晚上起来上厕所也不会跑到三次啊，这三次的话就有问题了，或者年纪太大了，对不对？就像你讲的，一年到头啊，除了圣诞节之外，你问他什么他都是我不在这里，我不在这里。那就算他说他跑到伊利这里说我在这里，那他要是不承接仆人的职分，那还是挺麻烦，那而且有的时候会做出问题来。你说要尤其讲解圣经讲道这一类的事情，那你非得是仆人啊，要不然你不在这里还好，对不对？要是你在这里还我也来客串，那你要在这里还得有个仆人的身份。所以呢，我自己的做法一定是先从仆人着手，给弟兄姐妹讲明了啊，这个做仆人是一个特别隐藏的召，是一个特别荣耀的身份，也是一辈子手扶着驴不能回头的事情啊，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丢下来，衣服束上啊，水打好，伺候主人啊，伺候弟兄姐妹，就没二话了。那么他就会在这里， 你要是这个不先做的话，你把弟兄姐妹都招在这里啊，那也没用。你看我们不是常常办这个培训那个培训嘛，那培训很多人都愿意去，基督徒大会很多人都愿意去，
是的，
对不对？你说谁愿意喂猪这个喂猪那个，那很多人举手。你不如就是直接把这个仆人的身份摆在弟兄姐妹面前，让大家看见，这一看他就没话讲了，他就心里面就舒坦了，他知道他下一步真正要走的是什么，而不是对着某一个事情去承接，承接一个事情会承接出问题来的啊。实际上今天很多传道的人他都还不是一个仆人啊，成了一个空名字啊。如果我们能够把仆人的事情跟弟兄姐妹讲解清楚，当他心中受了感动啊，那我一再的跟大家讲，就是说所有的仆人是一个要求，对吧？从此以后固然这是一个我们觉得说我们把一生献给主，可是晓得这个献给主不是一件怎么讲啊带红花的事儿，对吧？送你去打仗，你得打赢了回来，你得把这个仗打完呢、啊。你把自己奉献给主啊，做主的奴仆、那固然是理所应当的，同时要晓得神在那边量我们的时候啊，主人要看这个仆人的时候，他看你和看摩西、看大卫、看保罗、看撒母耳是一个看法，他怎么量他们，怎么量我们，对吧？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。所以不要单单受感动，受了感动呢，你得计算一下花费，然后你愿意来呢，就自己来，你要是做仆人，你还在等神的呼召啊，那世界上没比这个更傻的，蒙哥也是，我在圣经里面找来找去，我就是找不到这两个字摆在一块，这个节目里也讲了很多了。神不会招他的儿女做仆人，就像我们不会招儿女来做仆人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愿意做儿女，那感谢赞美主，你愿意被伺候，你老不在这里啊，你在这里的时候就是接受别人的服侍，那感谢赞美主，因为这就是我们仆人的事，对吧？要是都没有儿女呢，你也都不在这里，那我伺候谁呢？我就关上店门就算了。所以做仆人就是完全是心甘情愿的事情。那这个东西跟大家讲，那也许有少数的弟兄姐妹他心里受了感动啊，尤其夫妻的话呢，我都是跟他们讲，你们要同心，你们要好好把这个事情商量商量啊，不是说你的妻子不愿意做仆人，丈夫就不能做仆人，不过你做的时候你要晓得了，你还是需要讨妻子的喜悦的，对不对？你是有分心的事儿了，所以不要太勉强，但是你就恒久忍耐，好好的等候，对不对？主会替你开路，这样子你在教会里面有了一般的仆人，这个班字不太好用，以前不是有个什么三班仆人这种有点奇怪的教会，
他不是一哥吗？
是啊是啊是啊，我说这个，我一听到这个班字，我就用了这个班字有点心惊胆跳。好了，反正你在教会里面有这么一小群啊，一小撮啊，这个愿意承接仆人职分的人，那你们就凡事就弟兄姐妹，无论他在不在这里呢，你们先把事情打点好了，对吧？那这个在北美很多的教会呢，就是找不到传道人的教会，小教会，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其实也就是这样解决。你教会里面要有几个人受了感动，他觉得啊，这是我的事儿了，那。有传道人没有传道人，这个教会照样运作。而且传道人来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一定要从外面请一个师傅来的话，那他是来与我们同工，不是我们与他们同工。你要人家来与你同工，人家一定要问你说你打算干什么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要能够说得出来，你自己说不出来，你什么仆都没有，连个仆人都没有，那外面来的这个啊，无论他是个硕士是个博士，无论他有多少的资历，他来你就只好给他牵着鼻子走，然后他坐着坐着不开心，他呼噜
走了，
忽悠他走了，那你就整个教会重新垮台
啊，
再等到下一个噩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他根源问题不是说牧师制对不对好不好，根源问题是说教会里面没有一群的，至少要有几个有肩膀的立位人 啊，事后悔莫的，这就是你一生的事情，你最重要的事情，比你上班还重要的事情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对不对？那这个仆人不见得说你一定不能够有世界上的职业，这是两回事情。可是你如果是主的仆人，你要侍奉两个主，他有一定的困难，对不对？还好就是北美的这个教会呢，就基本上就是周末教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像人家是圣诞节基督徒，哎，教会好不到哪里去。圣诞节一天，复活节两天啊，那我们呢了不起就是52天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52天的教会，所以呢，你可能还是可以承担的下来。做仆人并不表示你要把你在世界上的职业放下来，那一个主会或者给你引领，或者给你印证，或者逼得你没处走啊，让你非得放下一个不行，那个是比较个人化，看情况而定的。但是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，这个不一样。只是你既然做仆人，既然晓得现金的需要，既然看见庄稼都发白，那你当你做仆人的时候，你得有心理预备啊。十之八九，你这个仆人要是称职的话呢，你可能呢需要专心做仆人了啊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个穆文一个问题引出蒙哥的这个又臭又长的国教部又讲了一通。你看蒙哥讲的多顺溜，因为讲过好多好多遍了。
但是讲过好多遍，要帮大家叫醒。
现在有听众朋友所谓的大家才行，根本没大家，那就在这里自说自话。所以你看看嘛，为什么最近什么国内什么喜马拉雅山上基督徒的节目都给封掉了？
对呀、
啊。哎，那你看蒙哥的我们的节目为什么没给撤呢？
因为在外国吗？
不是，没人听。这有什么好说的？基督徒自己都不要听。那我们这一段还有没有什么要讲的？在这个我们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话之前，哎，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要讨论的？嗯，你有没有发现说从3章1节到3章9节最常出现的一个动词是什么？
去。
不是。
呼唤。
不是。这呼唤可能跟他差不多。
说吗？
睡。对吧？
我得统计一下到底哪个多。
你去统计一下，这个税至少有8次，对，也许还更多。因为你说撒母耳上3章啊，头一段讲什么？就是税。好了，到了3章10节，耶和华又来站着，这句话怕人呢。
又来站着。
为什么？因为前3次你光以为是耶和华呼叫他，对不对？你看3章4节，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6节又呼唤撒母耳，8节3次呼唤撒母耳，你不知道他，你老以为这个呼唤是从很远的地方，像空谷的回音一样，就传到你的耳朵里。诶，你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听见一句话，不知道是不是主在对我说话哟。第10节你才发现什么叫做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像前3次呼唤，什么意思啊？
又来站，他其实就没走吗？
他根本前面几次就不是从好远的地方打手机发短信给你，是不是？
对，
他根本就是站在你的旁边，根本就是站在你的教会，站在你的家里对你说话，是不是啊？你还在这想说，嘿，这到底是不是出于主呢？你不在这里，主已经在这里啦。你看那个启示录里面写给教会的7封信呢，最让人心痛的，要你选一句话，你选哪一句话？
启示录里面7封信。
对，7封信叫你选一句最让你心惊动魄，而且让你流泪的话是哪一句话？就一句，讲清楚了那时候教会。以及金钱教会普遍的问题，
知道？
就是主对老底家讲的，不是责备老底家的任何一句话，而是说，看哪，我站在哪里啊？
老底家，看一下吧。
你这你还需要看吗？我站在哪里叩门呢？
我站在门外叩门。
对，教会，神的教会，基督的教会，结果最后基督站在哪里呀？
门外面。
对，这句话就已经讲清楚了。我们基本的问题，对不是？但是就算站在门外叩门，那也是很近啊。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就在门口了。 我以前也在节目里面讲过，这个就在门口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你收到一个短信啊，或者收到一个手机说，哎，在开门呢，我就在门口了，这很怕人的。所以读圣经真的是要慢慢读，这个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他，这个话是让你就睡不着了。他呼唤的时候怎么呼唤呢？
呼唤名字。
哎，这名字是怎么说的呢？
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。
这个你听人家讲过了，为什么呼唤两次啊和呼唤一次有什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圣经里面呼唤两次的有几个呢？呼唤一次的有几个呢？那去数一数。哎，他为什么要呼唤两次？他是不是每次来他都呼唤两次？
没有吧。
再回头看一次啊，三章四节，他就说呼唤撒母耳。三章六节说呼唤撒母耳。三章八节第三次呼唤。
他这儿只说呼唤他，但是他没有说怎么呼唤。但是三章十节这边说呼唤他两次。
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，撒母耳。所以这是呼唤了几次了？
第四次。
哎呀，不是了，你这个数学太差了吗？既然向前三。对的，
叫了他八次。
对，哎，所以讲到了说，要是传道人说呼唤两次，你马上举手。牧师同志，这不对，这是呼唤了八次。咱们今天的亮光啊，
数学亮光。
做我们的神是很累的，这为什么要呼唤这么多次？为什么叫你的名字叫这么多次？有没有什么灵感？
除了咱们前面讲的，就是让他自己晓得，他要认真听，并且知道自己是仆人以外，
还有，
现在就晓得，没有什么像蒙哥那样临场发挥出来的。
你今天就不说蒙哥的这个眼界是吧？今天的蒙哥就叫做发挥。圣经里面讲的是提名找我们。招我们和提名招我们是不太一样的。
这不都是招吗？
这当然不是。现在我们这个假如有个什么需要啊，需要去传道啊，需要去做工啊，那这个我们就在台上讲了。到了这种奋兴大会、拆船大会的时候，某某地方有一个需要，有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去禾场收庄稼了，这个叫做招我们，对不对？那提名招我们是从第一次他就开始了。哎，穆恩呐，你知道这意思吗？现在西藏有人需要人去殉道。
我想的招耶和华招不会这样招吧？
这里看得很清楚，八次都是这样招的。从一开头他就是撒母耳，他不是别人，对吧？我们答应主的呼召，我们常常说，在某一次聚会的时候，把自己就是什么，就是我现在常常我听到这个字就难受，所以我已经把他这个字拿掉了。就是委身，对对对，委屈你的身子，把自己交给主，好像是你的事儿一样，是不是？好像是你的这个你的报名上册抗美援朝去了，不是？你还没有出母腹，神就已经招了你了。从第一次对你讲这个话，你不要以为是神对旷野发出呼召，你也不要以为这个乌西亚崩的那一年，以赛亚看见这个以色列的圣者。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他从一开头，当他说谁肯为我们去，我可以差遣谁的时候，他只讲给谁听啊？只讲给以赛亚听。耶利米有别的招，以西结还有他的招，和但以理又是另外一个。就每一个招，他就是对着你来的。节目里常常讲一句话，这句话比较怎么讲啊？比较巧妙一点，因为是我太太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我们怎么少不了主啊？其实。你也可以说主也少不了我们，为什么？他这件事情是少不了撒母耳的，八次讲撒母耳，八次也好，八十次也好，八个八十次也好，神到最后还是对着你的名字叫，对吧？
直到把你们叫醒。
这不见得叫得醒啊。所以你看看，彼得不是来问主耶稣吗？要饶恕我的弟兄，要饶恕几次啊？七次够不够？他是怎么说的？七十次够不够？还是七次够不够？
七次。
主怎么讲啊？
七十。
七十一个七次。等我们到了天上， 主啊，你没呼召我啊，说不定主耶稣对你说，我已经叫了你80个8次了。他为什么要有70个7次这么多的数目？因为哎呀，我们怎么样赦免人，他就怎么样饶恕我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到时候你没有回答主的呼召的话，他还可以饶恕你，无论主叫你多少次。可是那一个晚上他就叫撒母耳8次。哎，你现在信主多少个晚上？
好多好多。
他就是说还在自己的地方睡着啊，
微睡着。
好了，牧文，时间到了，咱们又得下回再聊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